第五十五篇，借着爱神和神的话，并借着与神合一而遵守神的律法。二，本篇信息是前一篇信息的延续。二，神和人的罗曼史。一，造人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个配偶。历代以来，神和人有一部罗曼史。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个配偶。他造人的心意不重在得着仆人。倘若我们不怀着任何成见纯正的来读圣经，我们会懂得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个配偶。神不是战士，他乃是爱人。他照着自己是一个爱人的形象来造人。这意思是说，他创造人为要叫人爱他。神在勇士里是孤单的，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寂寞的。天使不能满足他对爱的渴望，因此他照着自己的所事来造人。神是有爱的，并且他要人爱他。这样在神和受造作他配偶的人中间，就有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。二，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配偶。旧约清楚地说道，神来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配偶。在耶利米31:3，主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神向他的百姓显现是与他们约会，以后甚至向他们求婚。根据以西结16，神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，就爱他们。第8节描述这爱，我从你旁边经过，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，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，遮盖你的赤体，又向你起誓，与你立约，你就归于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借着与以色列人立约，聘他们归于自己。耶利米2:2也说到，这个约就是爱约。你幼年的恩爱，订婚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会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
旨意，这一节指明，
神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，在旷野立了这约。出埃及记1:19是以色列人的幼年期。主纪念以色列人幼年的恩爱和订婚的爱情。
我怀疑以色列人实际上有多少这样的爱。
也许主在这一节安慰他自己，就如一位青年人，
当他所爱的人对他的求婚无所反应时，设法勉励自己。
倘若这位青年人所爱的人看他一眼，他也会得着鼓励。我们在出埃及记前19章中，
什么地方看见以色列人与神订婚的爱情？我们在什么地方寻见这婚姻的爱情？纵然我们很难寻见，
耶利米2:2却告诉我们，主纪念以色列人订婚的爱情和幼年的恩爱。在我看来，以色列人对主并不这样的恩爱、殷勤或体贴。然而耶利米告诉我们，神纪念以色列人幼年的恩爱。在耶利米2:2所用的词句，岂是神是何等的爱以色列人。
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可说神因着爱他的百姓而盲目了。
神造了人以后，拣选了一般百姓，就是以色列人，来做他的配偶。三，来做娶新妇的新郎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来做娶新妇的新郎。许多基督徒都熟悉诗经约翰的宣告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然而很少人了解约翰也说到主耶稣是新郎。
在约翰3:29，他说，
娶新妇的就是新郎。
这话包含在论重生的一章里。重生的目的是为着新郎产生并预备新妇。
既然基督是将要娶新妇的那位，他就是新郎。基督是神道成肉身，不光来做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，他也来做我们的新郎。在马太9:15，主耶稣说到他自己是新郎。瞎眼的宗教家问主进食的事。
主回答说，
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主在谈论约翰的门徒所提出的问题时，其实他自己就是来娶新妇的新郎。宗教家瞎眼，不知道基督就是新郎。我们的眼睛得开启，看见主乃是我们的新郎，是很重要的。四，是教会重生做他的心腹。主耶稣使教会重生，
好成为他的心腹。
主是新郎，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。我们若要成为他的心腹，也必须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。
为此，重生是必须的。 除了得着这个生命和性情以外，我们绝不能成为基督的配偶。在约翰三章，我们看见重生使我们有资格做基督的心腹。
只有我们因着神圣的生命蒙了重生，
因而得着了神圣的性情以后，我们罪人才能被基督接纳，
成为他的佳偶。
他是如此高贵，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，而我们是如此卑微，我们怎能成为他的配偶呢？
唯有借着重生才有可能。
我们借着重生得着另一个生命，就是神圣的生命。
在这生命里，并且凭这生命，
我们才有资格成为基督的配偶，与他相配。
五，迎娶他的赎民做他的妻子。在这时代的末了，基督要来迎娶他的赎民做他的妻子。
现今的时代乃是神与他的百姓约会、求婚并订婚的时代。
在这时期的末了，将有一个荣耀婚娶的日子，那时候基督要迎娶他所救赎的人。
基督和他所救赎之人中间的婚姻，这个启示在圣经中是主要的启示。
六，享受婚姻的生活直到永远。在圣经的末了，我们看见神要和他的百姓在永世里享受婚姻生活，直到永远。
在新天新地里，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，直到永远。这是圣经所启示神罗曼史的完成。
三，全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。
全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。这意思是说，圣经是一本非常罗曼蒂克的书，尤其歌中之歌更是如此。
某些摩登派人士怀疑，歌中之歌是否该包含在圣经里。
连有些正牌的基督教教师对这本书也起怀疑。
我年轻的时候也稀奇，为什么这样一本论到男女之间罗曼史的书竟然也在圣经里。
这本书是我们与基督之间爱的关系的一幅图画。根据歌中之歌，我们与主的关系该是非常的罗曼蒂克。
倘若我们和主耶稣之间没有罗曼史，那么我们就是宗教的基督徒，不是罗曼蒂克的基督徒。
你若盼望知道我所说的罗曼史是什么意思，我就要鼓励你去念诵并导读歌中之歌。
导读这本罗曼史的书会使你与主罗曼蒂克，你会因着爱主而忘形。
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，而我们与主的关系应当愈过愈罗曼蒂克。
一，满了神对人的约会。
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，满了神对人求爱甚至对人约会的记载。
在圣经里，神一次又一次地以这种方式领导人。
神第一次和第二次在伯特利领导雅各就是两个例子。
另一个例子就是神在何烈山领导摩西。
二，满了神对人的求婚。圣经也满了神对人的求婚。
一位青年人如何一直注意他所求婚的女子，甚至到烦扰他的地步，照样主也借着向我们求婚来烦扰我们。
圣经记载神向他的百姓求婚。
在新约里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呼召他门徒的时候向他们求婚。
主耶稣一次又一次地以这种求婚的方式来烦扰彼得。
不是彼得来到主那里，乃是主来到彼得那里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
在约翰21章，主问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
主又问他两次，你爱我吗？
主耶稣借着问彼得这些问题来向他求婚。
主不要彼得爱他像儿女孝敬父母，朋友照顾朋友，或是富人怜悯穷人一般。
反之，主要彼得以亲密的爱来爱他，
就如同一位青年人爱他所爱的青年女子一样。
我们读约翰21章时，不该与约翰3章分开。
问彼得是否爱他的那一位，就是要来迎娶心腹的新郎。
基于约翰3章主耶稣是新郎的启示，我们看见在21章他和彼得的谈话是以求婚的方式进行的。
在约翰14章21和23节，主的话也是一样。在21节主说，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
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这是新郎对他的心腹所说的话，那是约会和求婚的话。
在23节主继续说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造一个住处。
父和子与爱主耶稣的人造一个住处，就是指婚姻生活中的同住。
与主耶稣享受同一个住处，就是做他的配偶，与他同住。
虽然主说话常像新郎与新妇谈话一般，但是很少基督徒这样来认识他的话。
他们一直倾向于完全以另一种感觉来接受主的话。
因此，我盼望这些论道神对他的百姓约会和求婚的话，会革新我们的观念。主临到我们，就是他对我们的约会和求婚。
三，旧约和新约都是婚约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指出，旧约和新约都是婚约，就是订婚的约。
一整本旧约是以这个方式述说的，
整本旧约是以订婚之约的方式述说的。这就是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和西阿都说到神的百姓是他妻子的原因。即使神的百姓要与他离婚，主也要带他们回来归他自己，
主要再聘他们归于他。
想一想，在何西阿二章十九和二十节如何使用聘这个字。
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将要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将来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
在这两节里，主三次使用聘这个字，将来是指明这是论到第二次聘神的百姓归他，这位主把离婚的妻子带回来归向他的丈夫。
这表明旧约乃是一件订婚的事，二律法是以这种方式颁赐的。
我们已指出，律法是以订婚证书、
订婚合同的方式颁赐的。神在山上颁赐律法给他百姓的时候，聘他们归他自己。
神赐给他们律法，想要激动他们起来爱他，并且在他以外
别无所爱。三，全本新约是以这种方式写的。
全本新约是以罗曼史和求婚的方式写成的。
马太福音说到基督是新郎，而启示录说到羔羊的婚娶，
并结束于新耶路撒冷是羔羊妻子的启示。此外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，保罗表达了同样的观念，他说，
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
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知道他曾把教会许配给他的丈夫基督。
而后在以弗所书，保罗论到基督对教会的爱，吩咐丈夫要爱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把自己给了教会。
因此，全本新约是在罗曼史的气氛中写成的。主是向我们求婚的那一位，而我们是他的爱人，他的配偶。最终在新约的末了，有基督和他百姓的婚礼。
四，全本圣经是神求婚的话。
全本圣经是神求婚的话。
在圣经里，我们看见神寻求我们的爱。
主问彼得是否爱他的时候，向彼得求婚，寻求他亲密的爱。
全本圣经乃是这样神圣求婚的话。五，用有回应且亲密的爱来遵守神求婚的话。我们若要遵守神求婚的话，就需要对他有回应亲密的爱。
主问彼得是否以这样的爱来爱主，
而保罗被激励以这样的爱来爱主。
所有的信徒都需要这样来爱主。
我们已经看见歌中之歌描绘出这一种有回应且亲密的爱，在那里有一幅良人和他佳偶之间爱的图画。
四，借着与神合一而遵守神的律法。
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指出，我们借着爱神来遵守神的律法。
不但如此，我们还借着与神合一来遵守神的律法。
这样的义与律法是订婚证书，是婚约的事实有关。
神颁赐律法的目的是要使他的选民与他成为一，就如妻子与他的丈夫成为一。然后律法要将神的本质分赐到他们里头，引他们到神里面，并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联合。这种神与他的百姓在生命和性情上的联合，
描绘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至二十四节亚当和夏娃的预表中。
这一切都表明，只有那些爱神并在生命上、性情上和彰显上与他成为义的人，才能遵守神的律法。
圣经实在是一本求婚的书，而我们的神是一位求婚的神。
有些人也许不同意神是一位求婚之神的说法，但除非我们不重看圣经，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是真理。
圣经清楚地启示神向人求婚。许多福音诗歌说到神的呼召，而许多传道人说，信徒是神所呼召的人。当然这没有错。然而，神呼召罪人归向他自己，就是神向他们求婚的方式。他的呼召就是他的求婚。他寻找人不光要叫人得救，更是要人成为他的心腹，深切地爱他。歌中之歌包含在圣经里是出于主的主宰。然而，有些所谓的基督徒不同意，歌中之歌该包含在圣经里，认为它是一本世俗的书，不是圣书。但事实上，歌中之歌是最神圣的书。在这本书里，追求者说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63。倘若我们没有歌中之歌，在我们和主的关系上，我们也许不会有这样的表达。永远的爱也爱我那首诗歌在副歌中有一行说，我是属他，他属我。这是说到歌中之歌。说我属我的良人，不是指他是主人，拥有我们做他的仆人，乃是指我们是他的佳偶。这不是主仆之间的关系，而是夫妻之间爱的关系。歌中之歌是众书中最罗曼蒂克的书，而这本书是论道神和他选民之间爱的关系。他描绘出一幅图画，就是基督和那些爱他之人的婚姻生活。我愿提醒你们，本篇信息的题目是借着爱神和神的话，并借着与神合一而遵守神的律法。遵守神的律法与爱神，像妻子爱丈夫一样，非常有关系。我们已一再地指出，神颁赐律法的时候，向他的百姓求婚。既然律法的颁赐是作为订婚合同用的，我们就不该想要在爱主并与主合一以外来遵守律法。有些基督教教师认为，神在新约里废掉了律法。这绝不是真理。律法的内容和救赎可视为全本圣经的摘要。再者，论到神的律法时，新约的内容在本质上与十诫是相同的。例如，圣经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，除了独一的真神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。神是一位极度的神，除了他以外，我们不该有别的神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:2说到神的极度，他指明我们该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主必须是我们独一的良人。不光十诫这样教导，圣经从头到尾也都这样教导。全本圣经教导我们不该拜偶像。这个吩咐不只限于十诫。此外，全本圣经还教导我们要正当的使用主的名，绝不可妄称主的名。这条诫命也不限于律法。原则上，连第四条论到守安息日的诫命也不限于律法。在旧约和新约中，神的百姓都必须有一个纪念日，作为他们属乎主的记号。在旧造里，这一天是安息日，就是一星期的第七日。但在新造里，它是第八日、七日的头一日，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。我们既是在复活里活在新造中的人，我们的纪念日就不再是第七日，乃是第八日。对我们这些在新造里的人来说，日子虽然更改了，原则却没有更改。在千年国度期间，复兴的族类仍要守第七日。基于这件事实，安息日会的人争辩说，在这个时代的信徒该继续守安息日。然而，在要来的千年国度里，守安息日的不是神所重生的人，而是被复兴、蒙保守却没有重生的人。尽管他们被恢复到人在受造之时的光景，但他们却没有复活里神圣的生命。他们将是第七日的百姓，而我们是第八日的百姓。但不论在那一种情形里，圣经都教导神的百姓必须有特别的一天，作为他们分别归主的记号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圣经从头到尾都赞成前四条诫命，后六条诫命也是如此，就是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贪心的诫命。我们若废掉了律法，我们就舍弃了全本圣经。虽然我们不可废掉律法，但我们应当谨慎，不可滥用律法，也不可误用律法。不论是特殊的律法或是全本圣经，都该用得恰当。如果我们想要遵守律法而不接触神，我们就会滥用律法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研读圣经而不接触主， 我们就会误用圣经。犹太教徒犯了不接触神而想要履行律法的错误，因此他们没有成为他的配偶，就是借着爱他并与他合一而遵守他律法的人。原则上，今天许多基督徒犯了同样的错误，尽管他们研读查考圣经，他们这样做却没有接触主自己。他们将圣经的知识教导别人，却不鼓励他们在主的话中接触主，故此他们成为今天的犹太教徒，滥用并误用神的话。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看重导读主的话，我们不要读圣经而不以活的方式来接触主。我们必须谨防读经而不祷告，不接触主。倘若我们在主的话里接触主，我们就要在经历中实际的与他合一，然后我们将成为他的配偶，借着爱主做我们的良人，并与他合一，甚至成为他的佳偶，他的话就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。律法乃是主话语的摘要，每当我们直接亲密地接触主，与他成为一，他的话就将生命供应我们，我们藉这生命而长大，成为他的彰显，并且活在符合他之所示的方式里。这样的生活符合神的律法，也符合神的话，这就是使用神的律法和神话语的正确方式。